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少年大卫离开了以色列营，他要独自应战巨人哥利亚。这消息一传开呀，以色列军营里头热闹起来了，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咱别人不提，就说他这仨亲哥哥，一个气一个急，另外一个不知道去找谁发脾气，该埋怨爹还是该埋怨娘，反正哥几个觉得自己这小弟弟啊性格太强，现在想拉他也拉不住，劝也劝不回来了，因为大王扫罗都同意他出去试试了。小家伙这次出战可是代表全以色列军队呀，所以无论是什么人，不管是等着哭的还是等着笑的，大家都在看这大卫的脑袋怎么掉。无论是捏一把汗呢，还是憋一泡尿，这时候大家谁都不敢大声叫，提着心捏着胆儿，大家谁都瞪着眼儿。瞪什么呀？瞪着大卫那后身影。这小家伙个儿不高，不胖也不瘦，身上穿的就是平时放羊穿的那套他妈亲手给他缝的细麻布小褂，腰间扎了一根布袋子束腰，本来可能是深蓝色的，现在啊褪了色了，无论是被太阳晒的还是被水洗的，现在变天蓝色了，但裹在他身上那颜色显得更加协调。两条宽宽的裤腿刚刚没过膝盖，一双牛皮底羊皮泡的凉鞋，前边露着脚趾头，后边显着脚后跟，鞋不从脚上掉下来，靠的就是那几根羊皮条子。他左手拿着放羊杆，右手攥着他的甩石器，肩膀上还斜挎着一个小皮囊，里边就装着那五块刚刚从河里头摸出来的鹅卵石。这位问了，五块够不够啊？咱哪知道啊，这你得问大卫啊，他是甩石专家呀，但他只是一个优良的使用者，甩石器并不是他发明的，甩石器都是单发，没有连发，更没五连发，甩出去一颗以后再想甩第二颗，那中间的时间还得有一会儿呢。咱不知道大卫是从哪儿来的那信心，他觉得五颗石头子儿那就足够了，一定能搞定了，否则就是他那皮兜太小，最多撑足了就能放五个石头子儿。具体是怎么样您就甭操心了，反正大卫心里头特别有数。大卫出了营以后，那是从山上上往坡下走，因为战场就在两山之间谷底下的那一大块平地。大卫蹦蹦跳跳的下山，嘴里头还似乎哼着什么曲子，因为他背向着以色列军营，脸朝前往山下走，大家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哼的是什么曲儿，能听得见的就是他那远去的脚步声，以及那五块在他皮囊里的石头子儿蹦蹦撞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就这样，少年大卫清清爽爽，兴致勃勃的，一点畏惧都没有的走向了战场，几乎跟平时出去放羊没什么两样。可您抬头往远处那战场中间一看，巨人哥利亚像一座小山似的站在那儿，还扯着嗓子闭着眼在那儿破口大骂呢。这家伙每天站在那儿骂，词儿全都背熟了，也没什么新鲜句子，除了爹吧就是娘，所有以色列军队包括元帅在内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强，可不是吗？这家伙每天出了阵就站在那儿骂，都骂了一个半月了，以色列军营这儿连还口的都没有。到现在啊，他也都习惯了，觉得这差事还真不错， 每天吃饱了喝足了出来以后开口就骂，骂累了喝点水再接着骂，骂饿了回去吃饭，吃完饭再出来接着骂，骂到天黑回家睡觉，第二天吃饱了以后再接着出来骂。歌利亚今天也没想着会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他一边粗声粗气地骂着，还一边斜着眼儿看他身后已经西斜的太阳。他心里头还想呢，再盯上两三个时辰，我就又该回营好酒好肉的去享受去了。结果他刚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张开嘴提起嗓门要吼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给他拿盾牌的那崔本捅了他一下，说，嘿大个子，别喊了，你看前边谁来了。
什么？谁来了？
谁敢到我面前来呀？他皱着眉头纵着鼻子俩眼睁开往前一看，什么也没看见，一点新鲜玩意儿都没有，那以色列营寨还是大门紧闭呀。嘿，不对，他免战牌没了，让风给刮掉了吧。歌利亚一想，不对，刚才逆着风还似乎听见有击鼓吹号之声，莫非他们出兵迎战了？哈，老子今天终于骂出点结果来了。可他又仔细一看，没人呢，哪有以色列的军队和战将啊。他这一纳闷，还回头瞪了一眼给他扛盾牌的那家伙，意思是你让我看什么呀，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可那位眼睛尖，为什么？因为他个儿矮啊，他长了个普通人的个儿，但他拿的是歌利亚的盾牌，比一般人所用的盾牌大出一倍去，在他手里举着不是，拖着也不成，所以他就只能扛着背着。他拿着歌利亚这盾牌走起路来，那叫一个滑稽，整个一甲鱼，背着一甲鱼壳。咱不管他到底像什么，但他眼睛尖，顺着地平线往前望，他看得见大卫。歌利亚居高临下，自己长得跟个山似的，往那儿一站，顺着光顺着风，那蹦蹦跳跳走过来的大卫，对他来讲就跟草丛里的一小蚂蚱似的。这么多天下来以后，歌利亚的眼睛里头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下第一了。本来这大个儿眼神就不怎么样，现在更目中无人了，能看得见的就是从他自己脚跟底下长出来那个比他自己还高大深远一两倍的那大影子，自己的影子。所以歌利亚每天最喜欢下午开骂这段，太阳在他身后不晃他的眼，他可以把自己那大铜盔往上顶顶，露出自己的脸，下午背阴没太阳晒，给脸通通气，那是一回事，更重要的，他特别喜欢也特别欣赏从自己高大威猛身材所投射出来的影子。那日头越往西落，他那大影子越高，他北走几步南走几步，一会儿岔开腿一会儿叉着腰，他伸着脖子张开大嘴扯开驴嗓子，顺着那小西北风，哎，就把那脏话一句顶一句的往以色列兵营里头飘。今天他一早上一上午再加一下午，现在好不容易把自己这影子骂到最佳状态的时候，自己还没来得及好好表演让自己好好欣赏呢，自己大盾牌底下这小个儿跟他说有情况。他弯下腰侧着身，用一只眼睛顺着那家伙的胳膊腕和手指头尖往前一看，嘿，手指头尖的尽头上指着一个向他迎面走过来的英俊少年， 他长得是面色光红，容貌俊美。
啊？什么？
不会吧？这是谈判的、求情的、送礼的，美人计？哥利亚一直身，把头盔又往上顶了顶，插着腰往前一看，可不是吗？真是个小男孩过来了。这小东西，你看他小的小的，连个影子都没有。这是干嘛来了？这是啊？面目表情还挺严肃，不像是求情的，也没有谈判官的架势，手上也没捧礼物，反而还拿了一根比哥利亚小手指头还细的棍儿。瞎子拿棍探路，要饭的拿棍打狗，放羊的用棍赶羊。您是哪一档子？你要是来打仗的，你拿棍来打我来了。走，咱过去看看去。哥利亚拿自己大扎枪枪杆的后头敲了敲那盾牌，意思是让他像个样，拿着盾牌往前走，领路，带他过去看看到底过来这小男孩是要干什么的。他要真是放羊的，那羊呢？要是要饭的，要饭那盆呢？两军之间对阵这么多天了，战场上从来没有人，除了我哥利亚，其余的连个鸟啊兽的都不敢从这儿过了。哥利亚此时虽然狂傲，但也不敢轻敌，干什么事儿都得按着规矩来，所以他就让那拿盾牌的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他们想迎过去探个究竟，管他干什么的呢，只要是以色列人，今儿先杀他一个见见血再说。咱们此时再说大卫，从以色列营寨出来以后，他顶着太阳迎着风，深一脚浅一脚的穿过灌木丛中的石头地，心里头一直与耶和华与他同在的灵默默的交谈着。没有一会儿就走到了长满野草的战场，抬头向前一望，远处的山头上是腓力士人大军的营地，那边是旌旗招展，鼓声震天。再往近处看，逆着光顶着风，巨人哥利亚像座山似的站在那儿，那大脑袋把太阳全都给挡住了。他黑压压那大影子把大卫这么一照，张口就是粗话呀，声还没到呢，味儿先来了。大卫一皱眉头，这家伙吃什么东西长大的，不洗澡不刷牙呀，闻起来就跟野兽似的。此时大卫停住了脚步，抬起胳膊，用自己手中的杖向哥利亚一指，把俩眼睛瞪圆了，张口就是一声呆。后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呢，就听见巨人哥利亚发出哇哈哈哈哈哈像暴风骤雨一般的笑声啊。他笑什么呀？笑他笑大卫太年轻了，太幼稚了，以色列人派他出来打仗，还拿个小棍儿指着他鼻子说呆，你让我呆我就呆。所以他就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来了，他想要在杀大卫之前先排场排场，风光风光，再侮辱一下以色列，让大卫这送死的小孩也死个明白，让彼此身后两军观战的也看个清楚。所以哥利亚坐在那儿，用大笑先抢了大卫的话，坐那儿俩腿一叉，胳膊一支，张口就骂呀。他用自己那根大枪的枪尖儿指着大卫说，你这小以色列崽子，你拿根棍儿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我岂是狗吗？你们别太看不起我们这些畏首割礼的，我们也是有道德有文明有信仰的，我们的神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你以色列有神，你们老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他在哪儿呢？他帮你们吗？你们一群怂种，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今天又把你这个小可怜蛋送出来送死，你们以色列人还有点人性没有啊？男人都死到哪儿去了？把个小孩子孤苦伶仃的往战场上送。哦，对了，你是不是那倒霉蛋呢？抽签抽输了，派你出来送死吧？那行，我今天就成全你，过来，听话，我要用你身上的嫩肉喂空中的鸟和田野里的走兽吃，哈哈哈哈！快乖乖的过来送死吧。此时大卫听到这儿，脸憋的是通红啊，胸脯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大卫从小长到大，这辈子就没跟别人吵过架，跟任何人都没红过脸，也没有用脏话骂过谁。大卫这次是出来打仗的，打仗就是打仗，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他没想到这开战以前还要被侮辱侮辱啊，被小看被侮辱对大卫来说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反而是家常便饭，因为他就是他们家最小的，是个受气包，有事儿没事儿的他哥哥净给他脸子看。你大个子哥利亚看不起我也就罢了，胜与负强与弱那是咱交手以后再分的，可你坐在那儿张口闭口的就是你的神你的神，还侮辱我们以色列民。更可气的是你那臭嘴，你配提耶和华的圣名吗？大卫想到这儿，二话不说掏家伙就想干呢。我还跟你废什么话，你拿命来吧，你早死一会儿我就少听几句脏话。大卫刚想要动手，心里头突然觉得不对，不能就让他这么死，我得让他死个明白，让腓力士人输个清楚。大卫当时是不是知道后人会把他的故事编进圣经，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当时圣灵没让他马上动手，而是让他在战前发表了一段人类战争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宣言。面对这位势如乌云遮日，个儿头像个小山似的巨人哥利亚，英俊少年大卫他紧了紧衣襟，跺了一下脚，把手中放羊的杖再次举起，指着哥利亚的鼻子就像吆喝牲口似的对他喊着说，你住口，死到临头了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你给我老老实实听清楚记明白，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你后边那铜戟是不是，但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了你并斩你的头。你刚才不是还口发狂言要喂鸟喂兽吗？我告诉你，今天我还就要成全这些鸟这些兽，我不但要用你的肉来喂，我并且要用所有腓力士军兵的尸体给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足，我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今天日子到了，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站在山谷当中喊出这话，嗓子之清脆，声音之洪亮，让两个山头上
每个军营大寨中所有的军兵没有一个没听清楚的，当然听得最清楚的就是那哥利亚了。只见他猛地站起身来，双手举起钢枪，迈开大步子，跺着尘土就向大卫冲过来了，口里还哇哇大叫，他恨不得一枪从头顶到脚跟把大卫给戳穿了。你说哥利亚能不气吗？他一人在这儿都骂了40多天了，没人敢还嘴，现在一小孩几句话让他就哑口无言了，他能不恼羞成怒吗？他猛地这么一站起来，往前一冲，那拿盾牌的都没跟上。他跟不跟不要紧，大卫眼睛里可看得清楚啊，一见哥利亚急了，起身向他冲过来了，大卫也不多说话了，现在是该动手的时候了。只见他把杖往地下一戳，急忙的迈开了步子，迎着非利士人的面向战场上冲去。这时候您再看这两军阵前的沙场上，一个是巨人哥利亚，身披铜盔铜甲，背后还别着一把铜戟，手举机轴铁头大扎枪，咆哮的向大卫扑来。再往这头看，年轻的大卫身轻如燕，奔跑起来那几乎就是在草尖上飞，像个羚羊似的。说时迟那时快，大卫伸手从囊中掏出了一块石子儿，迅速地放在了机旋的小皮兜里，然后一边跑一边抡。这带着石头子儿的机旋就在他腕子上开始转起来了啊！只听得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唰的一声，他一撒手指头，石头子儿飞出去了。大卫顿时停下了脚步，弓着身抬头往前一看，只见巨人哥利亚马上就要冲到了呀。刚才是离着远又背着光，大卫只能看见哥利亚的一大剪影，鼻子眼儿嘴的全都没看清楚。现在可好，越来越近了，甭说鼻子眼儿了，就连牙缝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那副狰狞的面孔，胆儿怂的看上一眼腿就发软，当场吓不哭晚上也得做噩梦。那哪是一人呢，几乎就是一恶魔，瞪着眼珠子，张着血盆大口，过来要吞食大卫。就在此刻，还没等到大卫来得及伸手去到小皮囊里头去摸第二块石头子儿的时候，从大卫机旋里头飞出去的那第一块石头子儿先让哥利亚给遇上了。他不偏不斜，不上不下，咔嚓一声正打在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大脑门子中间，俗话叫天门盖，医学名词叫额骨，就是俩眉毛中间再往上一点，那块骨头在人体结构当中还是相当硬的一块，但是它再硬也没有鹅卵石硬，而且这鹅卵石还不是一个一般的鹅卵石，它是一个从飞转的机旋里边甩出来的鹅卵石。而甩机旋这位呢还是飞跑着，所以这石头子儿的速度就更快了，再加上这位挨石头子儿用自己大脑门子去顶那飞快飞来的石头子儿的哥利亚，也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全速的逆着石头子儿飞行的方向冲过来的呀。这仨速度加在一起，您就掰着手指头去算吧，要是算不出来的话，我告诉您那结果是什么就行了。您要是想知道结果的话，今天咱没时间说了，我就得等到下次再接着给您慢慢讲了。